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人生好比一本书，慢慢细味，你会发现有欢喜，也有忧愁。无论如何，总要一页一页的翻过。透过这本有声书，盼望我们成为彼此的知音，见证神在你我生命中的无限恩典。心灵心语，
各位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声梦奇缘》，我是主播德恩。接下来德恩给大家呈现的节目名字叫做《心灵心语》，好开心可以和您空中相约，无论我们相距多么遥远，都可以插上广播的翅膀，我们一起做梦，一起飞，一起分享，一起分担。人生好比一本书，只要打开了序言，不但会碰触到欢喜，也会碰触到忧愁。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五味杂陈，总要一页一页的翻过，自己慢慢的去品。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去经历。今后我的分享都是围绕我发生的真人真事，希望你有我有的故事，我们彼此敞开心扉，在这里知音牵手同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治愈老师曾经带来的伤害。老师多么神圣的称呼，我们通常把老师的形象塑造的是非常的完美，把老师比作园丁花匠，的确他们也在呕心沥血地工作着。在德恩读小学三年级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影响了我很多年，甚至我20几岁时都心有顾虑，究竟是什么事儿呢？一段音乐过后慢慢聊。
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
记得那天下了雨，学校院子里满满都是水。那个年代，我们上课没有手表，也没有电子铃。我们的校长兼代课老师突然闯了进来。天哪，一群乱蹦乱跳的学生不知所措，有的跑到自己的座位上，有的还没有看到老师进来。而我和其他四名同学就是属于没有看到老师进来的那伙的。至于那几名同学是谁，我现在的记忆里就很模糊了，因为被老师逮到。于是老师就把我们这几个同学叫到众人面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体罚挨训。老师训完我们，然后接着叫了全班的同学上来丢我们耳光。男孩子女孩子，他们一个个上来，用嘲笑的眼光和发泄的样子收拾了我们一顿。整整一个下午大家也没有上课。我当时的心情是忐忑不安，还有羞辱恼恨。对于那位老师，我当时充满了敌意，心里想长大以后一定报复他。甚至当我20来岁时，我在集市上看到他，我就想过去揍他。那个下午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也想找个洞子赶快钻进去。我非常不解当时那位老师为啥这样对待我们这几个学生。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我的家人到现在也不知道。在那个年代，父母忙于生计，哪里有时间和能力来过问我们在学校的点点滴滴呀？所以仇恨的种子就在那个时候埋在了我的心里，特别对老师的仇恨。我长大后每每想到此事，还时不时的心里隐隐作痛。这是我的经历，你呢？你有这方面的经历吗？德恩在网络上看到小庞是某小学5年级的学生，性格比较调皮，经常因不守纪律被老师批评。一天上课时，小庞不认真听课，而是用笔在同桌女同学的本子上乱写乱画。老师发现后要求小庞站起来，小庞磨蹭了半天也不愿站起来。性急的老师上前用力打了小庞2耳光，小庞疼得哭了起来。放学回家后，小庞一直喊耳痛听不见，小庞父母立即陪他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外伤性骨膜穿孔，需要住院治疗。体罚存在着极大的不科学性和危害性。从学生方面看，首先体罚会对学生造成生理伤害。中小学生正处在身体发育时期，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伤害一旦产生，便容易给学生造成终身的影响。狂怒的老师一巴掌抡向学生，于是学生再也听不到了大自然美好的声音和父母亲切的呼唤。暴怒的老师拧起学生的耳朵，试图将他拉出教室，用力一推，他手里捏的只是学生娇嫩的耳朵呀。因为学生的调皮，教师拂袖而去。所有这些难道还不够我们惊心吗？其次，体罚压抑了学生的聪明才智，学生位于老师的体罚以后，不再喜欢这位老师，也不想再学习这门课程了。最后吃亏的是谁？当然是学生了。还有心理的伤害呢？教师体罚学生或是殴打学生，类似的事件不少。 我在想，教师殴打或者体罚学生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呢？德恩在小学三年级所发生的事，大概过了十五六年以后，当我静下心来想一想的时候，老师可能是属于情绪冲动型，这类教师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教育目的而体罚学生，他们主观上没有目的，纯粹情绪冲动的自然结果。因为这种体罚不是教师有意的，是受自己过激的情绪控制而为之，所以教师很容易失手对学生造成较大的伤害。此类行为多发生在年轻教师身上，他们血气方刚，容易冲动，有些常常陷于感情用事的泥潭中，因为打了学生而后悔，过后又难以克制自己，反复发生过激行为。还有一种是打击报复型，这种体罚是教师所谓的做老师的丢了面子，还有就是在工作上想争先进，被学生拉了后腿等等，因此对学生采取了暴力行为。教师的主观目的是很明确的，不是为了教育学生，而是出于对学生的厌恶和憎恨，通过对学生肉体的折磨，以求得自己心理上某种的满足和怒气的发泄。如果一般的体罚难以满足这些心理需求，他们就会加大体罚的力度，想方设法的让学生在身心上都受到伤害，有的甚至学生越痛苦，他们就越兴奋。还有就是武力震慑型，有些教师体罚学生是因为他们认为鞭子本性足，不打书不读，不打不成才，一打分数来，一旦有学生出了差错，尤其在被扣上屡教不改的帽子，他们就会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让学生尝到肉体上的疼痛，这样学生才能服从教师，教师才有了所谓的尊严。不过此时的学生大都不是敬畏老师，而是害怕老师手中的那把戒尺，一把戒尺只是在表面上简单地掩盖了学生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有可能加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就是敷衍应付型，说的实际一点，这只不过是教师打着教育的旗号，对各个方面给个形式上的交代而已。这类教师不求有何收获和突破，只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罢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一些教师可能会因为工作上的各方面的压力，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变得心浮气躁，如果再加上缺乏教育观念，就有可能将体罚由敷衍应付型升级为苦闷发泄型。苦闷发泄型此类型的体罚既有教师情绪冲动的成分，更有教师心情忧愁压抑的成分。学生因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犯了一个小错误，要是在平时，教师完全可以接受，提醒一下，以后改正就好了。如果恰巧碰上教师情绪糟糕，心情郁闷，学生的这一个小错误莫名其妙地遭到老师一顿体罚，就这样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在这类教师的影响下，学生一般也会受到感染，变得焦虑不安忧郁，具有攻击性。教师不健康的心理如果不及时改变，迟早会同化一些学生的心理，使学生也患上苦闷发泄的毛病。这类教师应该先去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再来上课，否则难免出事。 因为教师对这类型的体罚出现的后果不会像情绪冲动型那样事后会后悔自我反省，他们大多数会破罐破摔，而且还可能越陷越深。从这点来看，其结果的严重性也可能超过打击报复型。最好的是巧罚助愈型。持有此心态的教师强调，只要通过自己艺术的处理，有技巧地把体罚融入教育，就能让学生体会到教师对他的好，从而被罚得心服口服，以致解决了存在的问题。这类教师热爱学生，关注教育，对体罚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向机而行，随机应变，在教育技巧上有自己的丰富经验。但这样的教师毕竟是少数的，尤其能把体罚运用自如的更是少之又少，一般教师是很难把握的，一不小心就会事与愿违。体罚不像别的什么，一旦失误就成了真正的体罚了，会给学生以及师生关系造成无法挽救的伤害。
天赋真奇妙，宇宙万物它创造，小鸟自在白云飘，这是青青的草原，这有蓝蓝的天，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天父真伟大，看那野地里的花，蝴蝶轻轻飞，乌鸦，这是青青的草原，这有蓝蓝的天，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这是青青的草原，这有蓝蓝的天，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这是青青的草原，这有蓝蓝的天，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这是青青的草原，这有蓝蓝的天，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天父真奇妙，
真奇妙，
宇宙万物他创造，
不是他的
创造，小鸟自在白云飘，这是青青的草原，这有蓝蓝的天，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天父真伟大，看那野地里的花，蝴蝶轻轻飞，乌鸦，这是青青的草原，这有蓝蓝的天，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这是青青的草原，这有蓝蓝的天，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嘿，这是青青的草原，这有蓝蓝的天，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
刚才您听到的这首诗歌是由德恩作词，莲永电台奇来颂扬和欢乐啾尼尔的节目主持人张赞歌演唱。就像这首歌的旋律一样，我们的童年应该是活泼的、单纯的、轻松的，但是阴霾还在心里，那就要治愈它，不能让这些残余继续存留在我们的身心灵里。其实教师也是人，有血有肉，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缺点，甚至是缺乏。无论取得多少成就，既然是人，就有人的不足和软弱。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多多少少有我当年的类似经历。 你也会和我一样感到羞耻，甚至不想来到学校，也不想见到同学，只想独处，安安稳稳地生活着，与世无争。但是我们人既然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着，就要面对一些人一些事儿，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可能当时你我会想赶快逃离，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坚强面对它。很多人成年后为啥会自卑，很多时候和当年在学校里发生的事儿息息相关。假如现在大家回个头想想，过去的经历是不是一次宝贵的财富，带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用正确的方式教导他们，引领他们正视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不怕有问题，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它，我相信前途会有很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面对。不要被这些不好的记忆笼罩了我们。可能在你我忙碌的时候，大部分的事儿我们忘得一干二净了，偶尔静下心来，过往的小片段和插曲却那么实际地烙印在我们的心口上。让我们高唱快乐的歌，战胜困难，虽然这些东西时不时窜出来，多多少少会刺痛我们的心灵。那么我们该如何得到痊愈呢？我们该如何得到痊愈呢？首先就是要重生。即便是当年的那个以色列的先生尼哥底母，他也有不足，老师和学生都要从心里认识神，要重生，要知道神是爱。无论当年受了何委屈，没有人爱，没有人疼，心里的各种煎熬和痛苦全部交给主耶稣，然后自己慢慢放下。可能在您交托了以后，负面的情绪又上来，你也不用担心和恐慌。负面的情绪一上来，我们就交托一次，依靠神，我们会得医治，得释放。你要知道，神不单爱你，爱我，也爱当年那位体罚我们的老师，因为他也是罪人，也需要主耶稣的宝血。第二就是，你愿意饶恕曾经伤害你的那位老师吗？即便你我是无辜的，毫无指责的，我们要做到从心里彻彻底底饶恕他们，完完全全饶恕他们，不再记恨他们。可能时隔多年，老师根本不记得你我了，也不认识你我了，但是我们不要记恨老师的恶了，饶恕他们也是对自己的医治。再来就是，有次我看到马可福音14:65，就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当我看到这里，我想，主耶稣他何罪之有呢？他居然被人打。我们内心里假如还有委屈或者痛苦，主耶稣是知道的，他代替了我们的羞耻。我想和大家有一个挑战，以后你在遇到当年体罚你的那位老师，你能主动地走过去和他握握手吗？你要做的就是感谢他，感谢他当年的教育之恩，哪怕他现在老了，头发白了，眼睛花了。最后让德恩一起的来为你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丑陋的事，我们在学生在老师那里受过很多很多的伤害，甚至这些伤害捆绑我们很多年，让我们不得释放，不得医治，甚至我们心里的痛苦没有办法告诉其他人，没有人和我们一起的来分享和分担。但是当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位神，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过去的种种和点点滴滴，我们就有了盼望，就有了祝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曾经被别人打过脸，也被别人吐过唾沫，你知道当时的那种滋味，多么的难受，多么的心痛。主啊，我今天愿意把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家人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你的喜乐再来充满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听完了我的分享，假如您有和德恩说的秘密或者建议和意见，都欢迎你们透过节目的电邮声梦 at 良友 .net 给我留言，还有就是很方便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只要把书的内容编辑好，前面注明声梦，德恩都会及时的看到，并且会及时的回复您的信息和留言。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高唱哈利路亚，努力向前方，主的爱在内心激荡，愿将福音传遍四方。